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十个现代女人的故事新编，十个圣经女人的逐步解析。什么是坏女人？什么是好女人？圣经里的女人和现代女性穿越时空的生命碰撞。另类红颜，值得每一个女人细细聆听。错误的慷慨。苏菲的手里拿着她的祖母留给她的那把沉甸甸的黄铜拆信刀，拆开了一封奶白色的信封，她的双手颤抖着将里面印有浮雕图案的卡片抽出来，只看了前面的几行字，便让她的心快乐地跳起舞来。终于，这可是一封她和她的丈夫亚丹期待了多年的请柬。亚丹，快看，卡片寄来了。苏菲向着和她结婚20多年的丈夫亚丹挥动着她手中的请柬。亚丹见到卡片，那张英俊的脸庞不禁露出一丝笑容，这让苏菲感到十分高兴。亚丹知道，这对他们夫妇来说意义何在？亚丹注视着他的妻子，亲爱的，快念来听听吧。苏菲正儿八经地清清喉咙，大声念道：“三和慈善协会恳请您参加100周年颁奖晚宴，请着正式服装赴宴。”苏菲的脑中闪过好几十个细节，她得赶紧准备了。比如说，那一天他要穿的服装必须优雅而正式，当然要是最高级的女装，最好是欧洲的款式。如果还能够与他那套祖母绿的项链和耳环相配，那就再好不过了。这些首饰还要与他深绿色的眼睛相互辉映呢。至于亚丹嘛，那套才刚刚从洗衣店里拿回来的西装肯定是派不上用场的，他得去找一套现代稳重一点的礼服才比较合适。那苏菲自己是否还应该再别一朵胸花呢？他们夫妇二人是不是还得再租辆大轿车，然后请一位司机送他们来回呢？哇，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亚丹低沉的声音把苏菲从白日梦中惊醒。亲爱的太太，你可别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打扮呢，咱们可是要去捐钱的，你可别忘了。 苏菲嘟了嘟嘴，夸张地撅着嘴唇，这招对她老公很有效。每当她又想大肆的采购的时候，她的丈夫亚丹就会被她这个表情逗得颇为开心，只得投降。亚丹，我只是想让我们在会场里看起来更加突出一点而已嘛。亚丹摇摇头，并没有被他说服。他说，能够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并不是盛装打扮，要极其慷慨的捐献才能赢得他们的认同。苏菲，你想得到的不正是这份赞赏吗？这点儿倒是无可辩驳，她的丈夫亚丹十分了解她，苏菲自己也知道。20年前，他们才刚刚结婚，刚刚迁居来到匹兹堡，正在努力的要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往上攀爬。那个时候，苏菲就开始在一旁观察这些无私无我的精英分子了，他们都是一些有钱又受敬重的人。当亚丹的生意在金三角渐渐崭露头角的时候，苏菲对于成为上流社会一份子的渴望也日渐加深。在内心深处深深吸引她的是那些有钱有势财大气粗的家族，只需要靠着明智的投资理财便可以生活。当三和慈善协会成立的时候，他的创办人卡内基就制定了他的基调。此外，安德烈·梅隆也以个人的财富和艺术收藏品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的丰富而多姿多彩。亚丹曾经私底下开玩笑说，我们一定要赶上安德烈的水准。苏菲则会眨眨眼睛地提醒她的丈夫说，不错，或是我们跟亨利一样也行。亨利是当时最受尊敬的梅隆家族的一员。苏菲和亚丹早就已经准备就绪，等待机会来临，要让自己的姓名印刻在大楼上，那可得捐上好大一笔数字，而这可能还得再等10年。与此同时，他们先是搬到引人注目的福克斯区，做几笔高风险高利润的投资，最后才能够在颁奖晚会上捐款。这就是当晚的重点所在，不论是夫妇或者个人，都得捐出至少100万美金给协会。并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捐这么多钱，当然没有，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受邀参加的目的，也都摩拳擦掌，准备好要抽出这7位数字的支票来获得全场的尊敬。亚丹运用他人的资金加以投资，大赚了一笔。现在，这对夫妇已经准备就绪，要进攻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市，往当地社会结构的最高峰步步攀升了。100万美金，在手上刚比划上几划就没有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权力和声誉了。苏菲一想到这儿就兴奋得几乎要晕倒了。苏菲在隔天下午回电话接受了邀请，并且心里暗自高兴，因为她和电话另一端的那位贵妇人对答如流，毫不费力。苏菲心里笃定，她和她的丈夫一定会在这个上流的圈子里如鱼得水的，一定会的。当晚，苏菲浏览了《纽约时报》，看看即将上场的曼哈顿的服装秀是否有什么合适的晚礼服。而那时，亚丹刚好到家，比平时的时间还晚了一些。一瞬间，她的报纸都掉到脚边了。亚丹，你怎么了？她的丈夫亚丹跌坐在安乐椅上，面色惨白，呼吸急促。 苏菲开始发起抖来。亚丹，亚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等到亚丹能够开口说话，已经过了整整一分钟。苏菲，我们破产了。你说什么？亚丹，你别跟我开玩笑。亚丹，你快从头说呀，我们的钱都怎么了？亚丹开始从头讲述，但是一听到战云密布的股票交易，苏菲就一头雾水。不过有一件事情他听得非常清楚，那就是100万要捐给基金会的捐款泡汤了，晚宴没了，晚礼服也没了，甚至连专柜里的时装也甭想了。苏菲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跌坐在他的座椅上，双手松垮垮地挂在两旁。亚丹，我受不了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无法想象离开这栋豪宅我要怎么生活下去。亚丹伸手搂住他萎靡不振的肩膀，这时他的脸上才恢复了一点血色。亚丹说，情况还不至于这么惨，我说破产的意思是说那些额外的进账没了，但我们还是可以保有这栋房子和车子。但是你得记住，苏菲，以后你不能再逛街去买这买那了。苏菲一边哭一边说，那我们真是连慈善协会也去不成了，是吗？苏菲心里知道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这种话真的是无理取闹，但是她却无法控制她自己。亚丹缓缓地摇摇头说，今年是没办法了。但苏菲继续抽抽搭搭地哭着，她说，那他们下次就不会再邀请我们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呀。亚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对他说，苏菲，要弄出这笔捐款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们在西棕榈海滩上那套房子给卖了，这是我们唯一没有抵押掉的财产了。苏菲一边听一边继续哭，
不行，那是我们度假的房子，不能卖。哦哦，等等，你说的是真的？
亚丹对他说，我对钱一向很认真，现在我要打几个电话来问几个问题。苏菲止住了哭，她提醒她老公说，
那些人在那儿也都有房子，亚丹你记得吗？那正是我们在西棕榈滩要买房子的原因呢，因为我们只有在那儿有房子，我才可以与那些贵妇们一块儿在那儿过冬啊。如果我们把它卖了，他们就会知道我们这100万是怎么来的。
亚丹对他说，苏菲，我们这样做不就更可以显示我们是有多么的重视慈善事业吗？我保证我会尽量低调，另外等哪一天我们又大赚一笔之后，我们就再去那里买一栋更大的房子。苏菲，钱的事情就让我来操心好了，至于你呢，就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找出最合适的礼服。苏菲觉得此刻她的丈夫亚丹在她的眼中真是迷人的无话可说，也令她无力反驳。她对亚丹说，
我答应你，我亲爱的老公，我负责面子，你负责银子。
三个月之后，苏菲身着一条深绿色的修身绸缎礼服，正好与她双耳和颈项上悬挂的精巧首饰相互辉映。 她和她的丈夫亚丹正一同前往慈善协会的晚宴中。她看到亚丹第四次检查了自己的衣服口袋，轻轻地拍了拍，以确定信封在里面。100万，不多不少。他们先前就已经写信告诉协会，要把卖房子的收入全部捐出。之后他们两个就开价100万美元出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房子。聪明伶俐的亚丹提醒了苏菲，如果房子卖不到100万，他们还是会得到这个协会的认同，因为他们的牺牲是最大的。但是谁也没想到，买方出的价格比他们的期望还高出了一些，而且迅速成交。亚丹向苏菲说明他们卖到的价钱比预期多了一点之后，两个人都同意一件事情，他们不需要把这些多出来的钱一起捐出去。难道100万还不够吗？能够卖到这个好价钱真是幸运。只可惜这些钱并不全落在他们的口袋里，而只能跟着他们前往会场。还有这件貂皮大衣和这辆宾士轿车，正是他们今晚要在比兹堡首次粉墨登场的最佳道具。苏菲非常的高兴，她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跟当年的卡内基一模一样，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她的出现，当然还有她的丈夫亚丹。前几天他们夫妇才又赚了一笔意外之财，亚丹为此大感振奋，而苏菲也更是高兴得眉飞色舞。她和亚丹没有孩子，有的只是钱，所以他们夫妇二人就只能够靠金钱来让自己万古流芳了。苏菲的双手空着，准备要伸手接过玻璃杯，或是和别人握握手。一位女总管模样的人迎着苏菲走过来，轻轻地揽着苏菲的手臂，引导她前行。这位是比兹堡的钢铁大王，这位是比兹堡的玻璃大王。苏菲很客气地点点头，她微笑点头。今天晚上他要与这十几位气度不凡的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共同度过。哦，不仅是今晚，还有往后的余生，如果顺利的话，他就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苏菲所穿的这条深绿色的礼服和闪闪动人的首饰，跟其他人比起来有那么一点儿格格不入，因为他身边的这些女士穿着的都很朴素。虽然礼服的剪裁还不错，但是太过简单了。不过苏菲十分的认定自己的穿着十分合适，是她身边的那些人跟不上流行的步伐，问题并不在她自己身上。这些太太们都很真诚，并且和蔼可亲，他们愿意为社会大众奉献自己的时间，虽然这些事情很少为他们赢得什么掌声，更别说是金钱了。正在此时，一个奇怪的巨响从上面传来，听起来就像是重物掉落到了地板上。这些女士们都几乎跳了起来，望着天花板看。很快就有一位男士站在门口，他四处地向里面张望，他的眼神落在了苏菲身上。请问您是亚丹的太太吗？苏菲点点头，立刻紧紧地抿着嘴唇，在一阵轻微的晕眩中向这个人走去。这个男士抓着他的手，几乎是把他拖到了楼梯间。这位女士，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到上面来一下。苏菲还没来得及好好的喘口气，就已经和这位护花使者上到了二楼。两扇厚重的桃花心木门大大的敞开着， 里面一圈男士站立等候着，他们周围弥漫着雪茄烟雾，表情则是清一色的悲痛。亚丹并不在他们中间。苏菲问，发生了什么事？我的丈夫呢？围成一圈的男士向两旁散开，厚厚的地毯上终于露出亚丹毫无气息的身体。亚丹！苏菲的双手瞬间冰冷，她的膝盖无力地颤抖着。不用说，亚丹死了，他身体的颜色、四肢的位置、毫无动静的胸膛，都在告诉苏菲这件难以承受的事实。是心脏病发作了吗？还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意外？苏菲没有答案，只有无尽的疑问。他的心就像摔碎的玻璃杯一样。
哦，我的丈夫亚丹死了。
一位年老的男士出现在苏菲面前，他看起来有点眼熟，大概是常常出现在报纸上吧。他说，我们真的感到很难过，亲爱的女士，看来是我们的质问对你丈夫造成的冲击太大了。救护车的声音正从远方传来，这位80多岁的老人又再度开口说话。他说，兰德夫叫了救护车了。苏菲接着便注意到他手中拿了一只信封，就跟亚丹原本放在口袋里的一模一样。
先生，那是我们的钱吗？
这位男士严肃地笑了笑说，哦，这本来是你们的钱，你的丈夫过世前已经签署同意把它捐给协会了。请问太太，这笔钱是你们卖掉西棕榈海滩的那栋房子的全数所得，是吗？苏菲很想吞吞口水，但她的嘴干燥的就像佛罗里达的沙滩一样。
哦，是的，没错，100万元，这正是我们变卖房子时所开出的价码。
但这位男士却接着说，
是的，太太，
但这并不是实际卖出的价格，
对吧？
苏菲语意沉重地打断了他的话，这当然是，这与我丈夫的死有何干呢？哦，亚丹，不不，亚丹，不要。
救护车就停在门外，苏菲听见大门砰然关上以及其他嘈杂不清的人声，这些都令她感到极度的不安。苏菲茫然地喃喃自语道，
你说什么实际卖出的价格？
这位男士轻轻喉咙，很尴尬地说，
太太，这真是难以启齿。是这样的，
詹姆斯是佛州一间房地产中介公司的老板，所以我们得知你们这栋房子的确实的销售价格，然后如数分配给了各位受赠者。但是你丈夫的支票只有
苏菲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模模糊糊的灯光在她的周围旋转。哦，我懂了。
周围的他们知道真相，苏菲一动也不动，手指渐渐感到麻木。
完了，全都完了，她等候期待的一切就这样没了，她与亚丹共同的生活还有进入协会的美梦，完了，完了，全完了。
他的头冷不防地向后跌倒，天花板的各个奖章开始旋转，房间的四角也跟着旋转，他的腿已经不听他的使唤了。
她丈夫身旁的厚绒布地毯也像是伸开双手一样的迎接着苏菲的倒地。不管这些女子是坏到骨子里，坏那么一下子，还是坏但不会一直坏下去，另类红颜用现代的情境重现几千年前的故事，正在告诉今天的每一个女性，不可随便拿生命开玩笑，盼望我们远离前人悲惨的错误，怀着喜乐的心投入上帝恩典的怀抱。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更是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黎明我不再彷徨。我在历史书本上，我在人海中浮沉，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是因为你的远方，生命交给你作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的心。喜乐代替忧伤，你是软弱转为刚强，认识你不再迷失方向，保护着你生命在前方。不再与世俗纷争，不再让海上浮沉，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是因为你的远方，生命交给你作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的心。
本周金句：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u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